大家好，欢迎收听盘知识海外智库能源与气候报告解读栏目，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我是盘知识的袁雅婷。
大家好，我是盘知识的赵昂。上期节目我们解读了由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在今年三月末发布的一份关于碳定价政策的研究报告，报告的名字呢是从碳定价到气候俱乐部，如何支持全球气候政策协调来实现气候综合。其中我们对目前现有的碳定价模型的理论啊，从碳税到碳市场和它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气候俱乐部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当然这个报告的内容很丰富哈，我非常鼓励听众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下载这个报告来去研读。如果对我们的这个音频节目感兴趣的话，欢迎回听我们上期的节目。
本期节目我们将解读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发布的一份关于欧盟电价危机的报告。那这份报告呢，对欧盟电价目前的一些采取的临时政策措施，还有欧盟电力市场改革进行了梳理与讨论，并且也提出了相应的如何解决欧盟电价危机的政策和监管建议。
麻省理工学院英文简称是 MIT 哈，这个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呢是叫 CEEPR 啊，成立于1977年，成立了这个很久的40多年的时间啊，一直是麻省理工能源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研究中心。他们对能源与环境政策相关问题的这种严谨的和基于证据的客观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个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这个政府和一些能源相关行业的一些决策。
是的，那最近几个月呢，欧盟的电价其实是一直呈现一种上涨并且较高的一个价格水平。那这种情况呢，也导致了欧盟的各个成员国政府来采取临时措施来限制终端用户的一个电费的增加吧。比如说他们可以通过能源税的减免啊，或者是对一些家庭的一个直接补贴。但是也有少数的成员国政府，比如法国还有西班牙，他们认为呢，这种情况需要对欧盟的电力市场进行一个更广泛的改革，而不仅仅是通过引入临时措施来解决。那他们认为呢，关于电力市场改革最关键的核心呢，就是消费者他支付的电力价格应该是与平均发电的成本是挂钩的，而不是像目前的欧盟的电力市场价格是由边际的发电成本决定。那欧盟的边际成本通常是由燃气电厂来决定的。那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呢，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个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对于欧洲电价危机的临时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并且也提出了自己对于电力市场监管的一个建议。
对，我记得去年年底哈到今年年初，关于欧盟电价这个上涨幅度非常高的一些讨论，在国内的一些这种关注这些议题的研究者当中还是有一些声音的哈。那我想今天的讨论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推进在这个议题上的这个认知和理解，也能帮助我们去梳理哈究竟在欧盟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究竟它的影响的因素多少，正在提起的这些应对，包括继续改革电力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和一些思考。那从2021年夏季末开始，欧洲的能源价格就达到了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水平。这个价格的上涨对经济产生了直接影响，特别是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我们知道一些基础的能源价格，特别石油、天然气啊或是电力啊，他们的上涨是系统性的，对所有社会经济的部门都有影响。那么能源啊，这个汽油啊，这些费用增长带来了运输费用、物流的这个成本的增加。那么这些成本增加都慢慢会逐渐从商品的终端这个消费者所面对的商品的价格上面能够看得出来。比如说2021年12月呢，欧元区的这个年通胀率就达到了 5%。到进入今年啊，大概用一年的时间来看的话呢，这个部分欧盟成员国每日市场电价的稳步上涨，2021年的12月达到一个峰值哈。我们从这个报告里面也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曲线，他们这个报告里面是涵盖了大概有爱尔兰、西班牙、法国、德国、波兰和挪威这些国家的这个电力现货市场的这个月度变化，从 2020年的1月到2022年的1月这两年的时间，最高值呢是到2021年12月达到每兆瓦时，就是 每千度电的这个450欧元，每度电啊要0.45欧元哈。而在2020年的这个1月份的时候啊，一般的这个价格还处在不到每兆瓦时100欧元这样的水平，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涨幅是非常明显。当然我想提醒的话，这是一个现货价格，它的波动是非常明显也非常短暂的，它一般来讲是有天来为单位来看哈，甚至是小时数，所以看到有一些极端的这个情况的话也不能代表说整体。当然总体来讲我们看到这个居民啊、商业啊、这个工业企业啊，他们用电的成本的确是出现了个可能几十年来少有的一种增加，在短时间增加的一个情况哈。那说到这一点的话，我也想讲一些原因吧，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解读当中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就是2021年全球是面临了一个碳排放增加的一个情况啊，而且非常重要的是说，由于天然气价格的这个上涨，这个上涨原因有很多了哈，这个物流运输啊，还有这个本身的这个经济需增长带来的这个需求旺盛啊，这些都有一些这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还跟欧盟非常占比比较高的这个可再生能源的出力啊，因为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风力啊、阳光这些出力不足哈。也使得这个天然气价格也比较高。另外的话，我想这个现货价格是一个波动性比较强的，那跟这个需求的这种动态关系是有关系。比如说我们看到去年年初的时候，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出现的极端风暴天气哈，那么使得这个南方的德州呢出现大规模的这个供电困难出现轮流停电的现象。那个时候的话，按照典型的这个电力供给的边际成本来定价的，有的时候这一度电的价格是平时电价的这个天文数字哈，是非常非常出奇的高。但这个是一个以边际成本定价的一个机制，可能必然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出现的情况。
是的。那为何欧盟的它的这个电力市场的边际成本是通过天然气的价格来决定的？就是说二者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对，这个问题很关键啊，因为我们知道欧盟的这个电力供应是非常多样的，刚才我也提到可再生能源还有核电都占很高的份额。为什么现在看到这个天然气发电价格是一个边际定价的这个核心的电源呢？那电价和天然气价格相关联的原因呢，是电力市场的价格是由边际发电成本设定的。在很多成员国呢，这个边际单位发电的成本通常是天然气。在一个运作良好的电力市场当中呢，随着边际发电成本上升，电价也会上升。同样呢，当边际发电成本下降时呢，电价也会下降。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增幅，当然也会有降的时候哈，并不是会一直这么高。那么各成员国的这个批发电价上涨也不均匀，每个国家的电源的组成也不一样，主要的差异是来自于各国这个电力系统对天然气发电的依赖程度究竟有多大，那么与其他国家的电力互联程度究竟有多大。所以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在满足这个电力市场的这个最后一度电的供应的时候呢，一般来讲都是由这种灵活性高的这种天然气发电厂来去满足的。那这个基本的负荷，比如说是以核电或者水电或者是煤电为主的话，那这个天然气它的这灵活性就体现在如果负荷升高的时候它会很快并网负荷降下来之后它就会停机，那这个时候它的运营成本就会高过其他电源。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对整个系统可靠性来讲，天然气发电的这个角色目前来讲是独一无二的另外的话，我也想提到各国的这个电力互联程度哈，因为欧盟一直在建立这个覆盖欧盟区的这个大的电网，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有丰富的风电来讲的话，它就可以通过电网去输送到这些可再生能源占比比较低的国家。那电网的这个互联程度越高呢，它应对这种电力供应的这种复杂性的能力会更高一点。当然这有很多其他更要求更高的技术和这个管理的因素啊。 但总之来讲的话，天然气发电价格对于欧洲电价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
那为何欧洲的电力价格会对天然气的价格会有一个高度的敏感性呢？这是否是与欧洲目前的一些发电结构有联系呢？
对，我们刚才是其实提到这一点了，那我想再稍微补充一点的话，就把这个目前的结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欧盟的这个非化石能源占比呢比较高啊，以核电、水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合计起来占欧洲总发电量的 63%， 天然气发电占比是处于第二位的，占比高达 19%， 第三位是煤炭 15%， 所以这些是主要的这个欧洲发电的来源。那么这个高度敏感是因为欧洲电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啊，这个它是以边际发电成本决定市场价格，所以呢天然气的这发电的价格呢又是边际发电价格的主要原因，所以天然气本身的这个成本的影响会很容易被这个很容易传导到电价那其他电源是不太容易传导哈，因为天然气的这个高度依赖进口，欧盟的天然气消费可能超过1/3都是进口，煤炭本地的话供应其实是有的，对吧？一些东欧国家包括德国也是煤炭很丰富，但是退煤是欧盟的计划，所以煤炭不可能大规模使用。而可再生能源的话成本也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它一旦建成并网之后呢风电本身的这个燃料本身它发电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是没有什么成本，核燃料的相对稳定的成本也是可以预知的。另一方面的话就是价格高度敏感也是因为其他电源特别是越来越高占比的可再生能源它的这个受天气影响较大，我刚才也说了去年它的出力是不如往年的，那所以呢就给这个天然气供电呢就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支持电网可靠性运行方面天然气发电呢有这样非常明显的这个调峰的这个作用。如果说可再生能源如果想发挥更大的这个对于系统可靠性的影响的话，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大规模储能技术的支持，这样的话可能对于电网运行和电力成本电价的这个稳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是的，相比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燃烧一些化石燃料的发电机组是具有一个较高的一个灵活性。前面张老也提到了，就是化石燃料它其实是在调节风谷啊平衡电力市场方面是发挥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由于欧洲电力市场是采用了一个边际电价法，那边际成本较低的一些发电源是会优先并网的，但是天然气的成本是相对较高的，它的并网的次序也是相对靠后的。那越是并网次序靠后呢，它就是越体现出了一个边际电价的规律吧，所以这也可能导致了天然气是成为欧盟的电力市场的一个定价之锚吧。
对，定价之锚。由于高额电价，去年欧盟成员国也纷纷采取一些动作有的成员国呢是支持欧盟电力市场进一步改革要从这个边际定价呢去慢慢考虑如何去考虑到这种平均发电成本定价。那有的成员国的话则认为一些替代的市场改革设计呢会影响欧盟能源市场一体化这样的一个进程带来的这个好处，甚至可能会影响欧盟这个气候能源这个一揽子这个政策的这个策略哈。那雅婷能不能介绍一下究竟欧盟内部有哪一些针对目前电价危机所发出的一些改革的声音呢？
像西班牙的经济和能源部长他是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是首次提出了呼吁吧，呼吁进行更广泛的欧盟电力市场的一个改革。因为目前欧盟电力市场的设计是通过化石燃料电厂定价嘛，就会导致消费者没有能够得到关于更便宜的也就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组合所带来的一些好处吧。那同时呢，法国的部长也呼吁了对欧洲的天然气和电力市场进行一个审查，他们认为电价与实际的电力生产成本之间是有一个脱节的。那在2021年也就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西班牙、法国还有希腊以及罗马尼亚的能源部长他们联合发表了一份共同声明，他们主张对批发电力市场进行改革 来更好的建立消费者他最终支付的电价与国家生产组合中的一个电力的平均生产成本之间的一个联系。那大约一周后呢，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荷兰为代表的一个对立派吧，反驳了此前西班牙、法国以及希腊和罗马尼亚部长的一个声明。
是，谢谢雅婷介绍啊。待会儿我们还会把这两派声音更多的这个不同的点再进一步介绍。那我这边的话就想说一下，在面对这个不同声音的时候呢，欧盟委员会委托欧盟能源监管部门合作署啊，就是对这个目前的这个电力市场的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些评估。那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合作署的话就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他们对欧洲高能源价格和当前批发电力市场设计的一个初步评估。报告认为呢，一些替代的市场设计方法啊，比如说设定价格上限或者依赖发电技术的这种平均价格来设定这个电力价格呢，可能会危及欧盟能源市场一体化带来的一些好处啊。所以可以看出来呢，这个欧盟的这个监管部门的这个评估呢，这个声音呢可能是倾向于奥地利、德国这一派的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那在去年的12月2日的时候，所有的欧盟的能源部长他们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能源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了合作署的一个这个初步评估报告。那在会议的前一天呢，以法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阵营发表了另一份联合声明，他们是建议修改欧盟电力指令的第五条。这第五条就是允许欧盟的成员国能够执行在欧盟层面来设计的一个监管机制，确保终端消费者他最终支出的电价能够反映用于为其服务的一个发电组合的一个成本。但是以德国还有奥地利为代表的另一个阵营，也就是之前提到那个对立派，在同一天也发表了第二份联合声明，他们重申了欧共体的一个立场，认为能源价格的飙升必须在当前的欧洲的气候和能源框架内解决，并且不能支持任何偏离当前电力和天然气市场实际竞争原则的这个措施。
是的，这份报告也梳理了欧盟成员国应对能源危机采取了哪些措施啊。刚才提到的是说两派声音，但是究竟哪些措施已经采取了呢？那这报告里面提到呢，就是已经采取的措施分两大类，一类是符合欧盟工具箱范围内的措施，因为这个是欧盟委员会提到的一个工具箱啊。另一类是不在这工具箱里面的一些措施。那么这个工具箱叫 EU Toolbox 里面有哪些呢？它多数是直接减轻了最终用户的这个高额电费，除了针对能源贫困的这个干预措施之外，还引入了其他措施来直接影响几乎所有的消费者的电费，比如减少能源税减少这个增值税通过这个供应商来讲就是通过这样的措施能让他们的这个供电成本有所降低，这样的话消费者在面对电价的时候也会受到这个影响，会有一些折扣。一般来说呢，这些措施属于成员国的这个主权范围，而且是通过国家的预算直接或间接的提供资金来解决的。那么工具箱之外的一些措施呢，是有些国家来做的特别像西班牙，那通过征收这种额外利润或者超额利润和强制性的这个长期合同来去帮助解决这个供电成本的这个骤升吧。特别是这个强制长期合同那么这些长期合同的价格可能不一定设定在竞争水平或者通过充分竞争的机制获得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长期合同呢也可以被视为征收暴利税的一种尝试吧。那征收暴利税像西班牙的话那就是短期的，那这个长期合同的话如果设定的价格是在管制范围之内的话呢，那对于可能预期将来的电价是一个高水平的情况下的话，那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式，像刚才说的征收暴利税。那关于征收暴利税的话报告里面提到了西班牙和罗马尼亚的例子，雅婷你是不是可以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关于暴利税呢，暴利税就是针对行业取得一些不合理的一些过高的利润进行征税。那西班牙呢，它是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西班牙政府是发布了一个关于减少非碳排放工厂收入机制的一个法令。 立即遭到了一些受影响的一些发电厂的质疑。那这个受影响发电厂就是包括一些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或者是一些核能的发电厂。那这个措施呢，预期是会获得26亿欧元的一个财政的收入。那在同年的12月份，西班牙政府把这些针对消费者的临时性电费的减税政策其实的有效期是延长了4个月。那这4个月的代价呢，刚好抵消了能源暴利税的一个收入。罗马尼亚政府呢，它是在去年的11月1日发布了一个法令，是包括对于非排放发电机的一个暴利税。这个暴利税呢，是通过从2021年的11月1日到2022年的3月31日，如果价格是高于约90欧元每兆瓦时的可再生电力啊、水力或者是核能发电的销售，按80%的税率来进行一个事后的征税。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罗马尼亚政府是拥有水力发电和核能发电超过80%的一个股份。
是的，刚才我们在讲这个边际成本的时候也提到哈，我想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背景。那么既然欧盟是以天然气发电成本作为边际成本的一个定价之锚的话，可想而知这个像其他的发电，特别是可再生能源和核电和水力，这些发电的成本是比较低的。那这种情况下，相当于它成本越低的发电电源呢，它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收益是越高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刚才提到罗马尼亚的这个低碳发电占到80%，那么西班牙也是，西班牙的风电是非常高的比例。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发电企业肯定是在这一波这个电价高涨的时候是有很多收益的。那当然这个收益最终会落在消费者身上，这两个国家的消费者相对来讲在欧盟来讲也是收入水平较低的，所以可能他们的声音或者是这个不满的声音会高一点。那这个时候政府就需要来平衡，把这些企业获得的这个从天而降的这个利润来平衡给一些消费者。所以这是这样一个背景。那关于强制性双边合同的话呢，也是在这个法国代表、西班牙代表这个阵营当中在讨论或在实施的一些部分哈，包括发电商与零售商或工业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强制性合同。以法国为例的话，法国80%以上电力是来自核能，但是法国的电价仍然很大程度上受到天然气价格的影响，因为刚才提到了电价的这个定价模式。那2020年1月，法国政府提出的这个ARENH 这个机制哈，叫核电调控价机制呢，要求法国电力公司每年以42欧元每兆瓦时的固定价格向竞争对手出售100个这个 TWH， 就是1000亿度电啊，竞争对手出售1000亿度的这个核电。那该机制还一直延续到2025年，这个为了履行将2022年受管制关税的增幅限制在4%。法国政府也于2022年1月呢，决定法国电力公司必须在2022年4月到今年年底12月31日期间，通过刚才说的这个 ARENH 机制呢，额外增加200亿度电的供给，价格呢稍微高一点，46.2欧元每兆瓦时。所以这个机制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任何法国消费者可以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水平购买由法国电力公司提供的核电消费，因为以核电为主的法国电力系统，它的这个电力生产成本是真的是比较低的，也是比较稳定的。对于法国电力公司来说呢，在当前能源价格危机当中，他们也是很不满意的，这相当于是牺牲了法国电力公司的资产收入，来降低法国终端用户的电力支出。所以呢，对这点来讲，可以可见而知这个中间的这个张力哈。
那法国电力公司它在2021年的发电量是大约是5240亿度电。那根据张前面提到的，法国政府是要求法国电力公司向竞争对手出售1000亿度电的核电的话，那其实它这个占比的话，也就是大约20%的法国电力公司产生的一些核电的价格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他们也就是没有获得什么利润的空间吧。那在梳理完欧盟成员国当前的临时措施之后呢，报告呢也针对了这些临时措施进行了一个评估。那评估的核心的信息呢，主要包括了 终端用户他购买的电价是否反映了平均的发电成本而非边际成本。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引入暴利税啊，或者是强制的双边合同来实现的话，通过引入暴利税呢，其实可以通过税收收入重新分配来使得终端用户的一个电力价格更接近平均的发电成本。那像强制性长期合同的价格呢，可以像法国的情况由政府来确定，来降低消费者的用电成本。那报告对于实施暴利税或者是强制性双边合同的影响，它得出了哪些结果和分析呢？
报告给出两个分析吧，一个是静态影响，一个是动态影响。那么暴利税和强制性双边合同在需求侧竞争不足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实施不当的话呢，它会影响短期经济调度的效率。比如西班牙的这个低碳排放电厂必须归还在电力市场上获得的这个月度收入以暴利税缴纳的方式。那这个被认为是超过了他们在天然气价格上限为20欧元每兆瓦时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收入。这种月度结算导致了呢，在电价相对较低的时间内发电的这个动力不足。尽管这些时间段内的这个价格仍然可能高于边际成本。第二个，这个动态影响的话，是对可再生能源和其他发电措施的这个长期投资呢，可能有一些不利。这些风险会抑制这个投资风险越大呢，这个投资者会进行投资所需的这个资本回收就越大。其中一个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这个监管风险。监管环境在投资期间会发生的这个变化的风险呢，会是值得关注的那这个引入暴利税或强制性双边合同都会损害监管的可信度，这将减缓能源转型的速度使这个转型的成本更高。那么对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这个延迟呢，都可能会导致未来十年碳排放和地方污染的增加，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对于最终买单的消费者来说，增加的长期成本可能是今天通过这些临时措施可以得到的短期财政补贴成本的可能几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报告的作者还是认为，即使可能短期内你用暴利税的方式补贴了消费者，但是从长期的能源支出来讲，如果投资不足企业生产动力不足的话，最终可能受影响的吃苦头的还是消费者。
那其实除了已经实施的这些临时措施之外呢，这份报告也对政策制定者正在考虑降低最终用户价格的一个另外两种相关办法也进行了评估。那这两种措施分别是数量受限的可再生能源拍卖，以及代表消费者来进行长期的合同谈判或者是协商。那关于数量受限的可再生能源拍卖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一个规范的拍卖已经成为了促进欧洲部署可再生能源的一个主要的政策工具。但是可再生能源的拍卖的这个结算价格是远低于预期的。如果拍卖的结算价格是低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者通过直接的电力交易市场获得的价格的话，那么这些可再生能源商家投资会存在一些进入障碍。那事实上，目前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商业投资以及对于任何的发电技术的商业投资都不是非常活跃的。因为有些人认为可再生能源它是不再需要任何补贴就能盈利的，只要让市场发挥作用。那另一方面呢，愿意投资可再生能源设施的新加入者认为长期的这个市场是严重缺乏流动性的，所以他们在现有的这个拍卖机制下是无法与现有的企业竞争的。除此之外呢，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也很难找到愿意通过以合理价格来签署长期购电协议的一个交易方。
是啊，我觉得刚才雅婷讲到的这个点还是很有意思，因为可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技术的这个成本降低，使得很多人认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应该是会一帆风顺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更多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都进入拍卖的话，可能对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投资者来讲，他很难找到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回报这是之前的固定电价所能够提供的，而现在都通过这个拍卖的话，这个提供的这种稳定回报呢，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的，使得可能对于投资者的这个积极性来讲，可能是一个抑制那另外刚才还提到第二个机制是代表消费者协商长期合同， 这个对于政府来说，在短期内降低价格的一个非常有诱惑性的选择呢，是啊，与特定的发电企业或现有的发电商呢谈判某种长期合同。但如果在持续上涨的能源价格背景下签订长期合同，也不见得是非常合适的方式。特别这种方法是在一个比较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做的，它没有办法向所有关联方的供电企业完全开放谈判，来最大限度的呢提高竞争。那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双方协商的价格最终必然可能会在中长期范围内对消费者不利啊，有可能协商价格是抬高了最终的这个能源消费的这个成本。
通过评估呢，这份报告其实也给出了自己的一个最佳推荐建议。那在短期内的话，报告建议是能源贫困的一个援助计划的引入或者是扩展是至关重要的，应该保持对于弱势的消费者群体对于一个短期的价格信号做出反应的一个激励措施，同时呢也应该保护这些消费者免受负担能力问题的一个影响。那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的一些例子吧，也就是通过代金券啊，或者是能源效率措施的一个支持，而不是直接降低电费。那除此之外呢，减少对电费征收一个高额的税费也是一个比较可取的措施，因为由于对电费征收高额税费，能源的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在许多阻碍电力化发展的国家已经被扭曲了。那从中长期来看的话，重点应该放在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电力市场的一个设计，并且减少新的一个进入电力市场的一些发电商的一个各种的壁垒吧，来提高电力市场的一个竞争水平，而不是通过引入暴利税啊，或者是强制拍卖来阻止新的进入市场的一些商家。
这份报告的最后也提出了一种替代解决方案，以防止最佳解决方案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行或经济上不可持续。报告认为，当前的欧盟电力市场缺少长期的这个对冲工具的市场和风险分配的基础。这是比较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一个视角了哈。因为有效市场设计的一个关键是将风险从更多规避风险的参与者转移到不那么规避风险的这个参与者。由于电力被认为是一种基础商品啊，如果价格非常高的话，持续时间长的话，它会导致社会上的这个不平稳或者是民众的不满。对冲该风险的唯一合理方法呢，是代表被认为需要账单保护的消费者来引入对冲，那么代表者当然是政府了。
是这样的。那这种转移的风险呢，其实也会激励电力市场中的一个交易主体，也就是企业，通过投资发电资产，比如说通过投资可再生能源啊，或者是购买长期的天然气合同来进行对冲。那在目前长期的一个电力市场流动性较低的情况下呢，那发电商至少在中长期内对冲非常高的一个天然气的价格的需求是有限的，因为他们可以通过高电价直接将升高的天然气价格或者是成本来转移给消费者。那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政府代表被认为需要保护的消费者引入对冲，可能会点燃一系列的长期对冲合约，从而提高电力系统的一个运行效率。那既然如此呢，考虑到欧盟的国家的一些电力远期市场普遍缺乏长期合同的流动性，那为了保护电力消费者的利益呢，政府有哪些好的并且符合市场机制的监管补救措施呢？
根据报告的话作者建议进行监管驱动的这种集中拍卖。那在这个拍卖当中呢，一个中央的实体代表一部分消费者从这个发电商那里购买长期的稳定的期权，目的是作为一种自动稳定器的机制，在能源价格持续高涨期间呢，将发电厂的收益转移给受保护的消费者，同时也不扭曲短期和长期的这种电价价格信号。这些消费者呢为这种保护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是避免了这种短期的这种账单价格这个波动的风险。
这种集中拍卖呢，它的其实是一个月度的一个结算。那为何这种集中拍卖是一个以月度结算的频率？
竞价看涨期权的两个关键设计，根据报告呢，是说是结算频率和执行价格水平。那执行价格越低呢，期权的溢价就越高。执行价格越高呢，期权的溢价就越低。通过将结算频率设定为一个月，而不是短的一天一个小时呢，消费者其实仍然可以这个 被激励啊，对突然的价格高峰做出反应，释放出有价值的这个需求响应啊，因为啊，这个时间太短的话，它没有时间来做出响应，因此它可能啊导致呢高于必要的这个峰值发电成本。
是的，那如何保障这个签约过程的一个竞争力呢？也就是使得所有的签约发电的一个技术电厂，也包括这些现有的呀，或者是未来要进入市场的这些商家，能获得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呢？
为了保证签约过程的竞争性啊，拍卖应该对所有的发电技术提供者开放，包括现有的和将要建设的电厂。为了使即将建成的电厂能够与现有的电厂平等竞争，重要的是在出售期权后给参与者提供建立新电厂的这个时间表。例如呢，可以通过在出售期权和开始签订期权合同之间有2年或2年以上的时间差来实现这一点。除了保障签约过程的竞争性之外，拍卖市场中的这个稳定期权呢也需要确定和控制。那么关于稳定期权的数量如何来确定呢？
报告给出的意见就是监管机构呢必须要根据一定的需求的状况来决定其采购的稳定期权的数量。那这一决定应基于那些终端用户就是被认为是受到持续高价格保护。那为了限制对于市场的一个监管的干预，报告建议尽量减少被监管实体代表其购买稳定性期权的终端用户的数量。比如说可以购买稳定性期权的数量是可以基于被认为需要保护的终端用户的一个用电量的一个估计。
对，就是用简单一句话来讲的话，就是买多少东西是根据究竟多少人需要啊。那政府可能划定一个需要被保护的这种弱势消费者群体或者低收入群体来决定他购买稳定期权的数量。那么受保护的这个终端消费者呢，可能不仅包括一般的弱势消费者，在正常价格情况下的这种能源贫困的消费者应该是自然的这个被包纳在其中。它也包括一些这个住宅甚至商业消费者，因为如果是高的电价持续时间太长的话这也会影响就业啊，对这些小的商业或者是一些小的企业都会带来这个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稳定性选择溢价的成本应该通过电费单当中的这个监管费用来去被吸纳。
那今天我们的解读内容其实还是很丰富的。那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了国内有些对于欧洲电价一些上涨的一个评论吧，都在说欧盟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的速度是相对较快的，那导致现在的一些用电成本的上涨是太快的。那经过今天的解读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欧盟的近期电价的大幅度的上涨是有很多的原因的。那正好你觉得欧盟仍在讨论的这些应对措施对于我们国家的电力市场改革有哪些启示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回答哈，但是呢我尝试的可以说一下我的想法。首先呢，欧盟的这个电价决策的这个机制跟中国是不一样嘛，欧盟已经是在采用边际定价的方式，所以天然气发电作为定价之锚在欧盟是发挥作用的，而中国的话还没有离这个发改革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从欧盟的这个电价危机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商品这个不仅是要用经济的规律来去面对，而且可能也要涉及到很多的这种社会的政治的因素。因为对于低收入群体或者是需要照顾的这个一些消费群体的话能源价格的变化，特别电价的变化，对他们的这个福利的影响真的是很大。但是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电价市场改革的话，其实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找一个平衡如果不能够去遵照经济规律来去改革的话呢，可能短期内我觉得也许会兼顾了这个公平和这种电价成本的这种可接受性，但是长期范围内可能会牺牲这个电力市场的效率，因为它可能对于投资也好，对于企业运行也好，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可能不能够维持一个长久的电力消费者用户的这个福利但是放在气候应对和能源转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欧盟也面临很多问题，不管是这两个相对意见不一的这个两个群体的国家，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这种争论 我们也能看出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找到一个平衡？当然，我觉得欧盟走在前面，已经面临了这个电价高涨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坦率来讲，我们也要去看看，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电价高涨的这个幅度放在每个家庭，从不同收入水平来看，究竟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大？我也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是说，英国英国也类似，电价也是涨得很厉害，但是呢，英国老百姓呢还是在透支他们的信用，并不减少消费，还在疫情之后呢，还在扩大他们的消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增长的这个电价对于他们的这个消费影响呢，也不是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么厉害哈。当然要看不同的群体，但要看也要看国家的平均情况。所以我想也算是我的一个个人的观察吧。我觉得因为两个体系不一样，也很难讲说中国可以直接从这个欧盟的这个应对电价危机过程当中直接能学到什么。
那这就是本期的主要内容。节目最后呢，也感谢各位听众的聆听。如果你喜欢本期解读，请不要忘记点赞或将本期内容分享给更多的人。如果你对我们所解读的内容有自己的看法，也欢迎留言或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会定期对于读者的反馈在节目中进行回复。
博采海外智库思想，探究公共政策逻辑。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